时候释放直观双运的，也是可以，也是符合的。因为打禅期也可以念佛的啊，你静坐那里也可以念阿弥陀佛，你在经行的时候也可以念阿弥陀佛。我因为念佛就是禅，所以也没有矛盾啊。那么只念佛的时候能不能直观双运呢？这就看你念佛那个人的能力了。你有这个能力，当然也可以直观双运了。我们前一点解释什么叫做直，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一句一句的念，没有一切杂乱的妄想，这就可以说是直，这就是直了。那么何者为观呢？这可以多种解释哈。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明明了了的啊，一个字一句一句佛念的明明了了，而你心里面呢也可以有一点观想或者相好光明，那么就是观了，就是观的。这是浅一点就可以这么解释，这就可以说是直观双运的，这是可以。第二，有人说念佛的时候要注意四点：一，也不贪圣境啊，不贪求啊殊胜的境界。所以说念佛的时候啊，见着佛来了放大光明啊，你遇见这个境界，你不要生贪着心，好，不生贪着心是对的。但是啊，有这种境界也是好啊，表示啊你的诚心与佛有感应了，也是好啊。二，不求一心，这个我不同意，这句话我不同意。念佛的时候要一心不乱，不能够随便打妄想，不求一心我不同意啊。是第三，不断妄想我也不同意。要断妄想就是不要打妄想，要是心里面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，有了妄想是马上停下来。四，不参念佛是随，这我同意，不必参念佛是随，就专心念佛，念他一心不乱，而能够啊诚恳地愿向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这四个问题呀、啊，我只同意一个，就是不贪圣境可以，有了圣境好啊，但是不要贪着，这可以。其他的三个中间两个问题，不求一心不断妄想，我不同意。第四个，不参念佛是谁也可以，不必参念佛是谁。但也有人念佛念到得力的时候嘛，开始参念佛是谁呀、啊？我认为这个人呢、啊，少读经论，我也会说出这种话来，参念佛是谁？因为你念佛得力的时候，就继续念佛好了嘛。为什么才又去走另一条路参念佛是谁？不需要嘛，不需要参念佛是谁的哈。又嘛，印光大师啊，念佛摸象记是否叫我们呢、啊，在念佛啊久不得力时嘛，可以参念佛是谁？印光大师的念佛摸象记我好像读过，但是现在记不清楚啊。你说是摸象记里是否这样，我不能确定。但是我从这个印光大师的、啊、文抄上看呢、啊，印光大师很不同意参禅的人，很不同意参禅的人、啊。你这个念佛机离堵的时候，我们通常离堵啊，什么轰个顶礼天下，轰中眼叫，反正是这样子。但是你灵岩山那个本子就改了啊，就是顶礼天下，弘扬佛法，反正是他就不说轰中眼叫，不说这句话。你究竟怎么回事呢？究竟来说，我完全同意。我说这话好像我在香港有遇见一个禅师，就是他在定山高明住过几十年的一个禅师，到了香港的时候呢，他就读大般若经。读了大般若经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现在读大般若经啊，心里很欢喜啊。我有时候就看他，我就请他开示。说说话我听听，他会说的不错的。我说你现在回想你以前在金山高明参禅，你回想你的感想怎么样？他说出一句话来很不好听，我不要说了，但是那意思就是贬斥啊，不同意那种办法。 我也有这种同感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如果中国佛教没有门户之见，把天台智者大师的呀这个关于修禅的法门，再加上大智的论，加上一起时的论，汇合起来成为一个法门的，中国佛教的人才会更多，会更多。因为有这个有了门户之见，我是禅宗，我是不立文字，结果啊，把自己逼塞，人才不容易，不容易栽培人才。所以你说是啊，《摩相记》里面印光大师说念佛久不得力，是可以参念佛是谁呀、啊？你再看一看《摩相记》，看看是不是这么说的。请问法师，念佛欲进入诸法实相，是否需改参念佛是谁？不需要。你想要念佛入诸法实相，实相念佛，你要看看大智的论，你就可以呀、啊，依据大智的论，啊，同根实修，啊，入诸法实相，可以办。参念佛是谁？不能入诸法实相。我今天我们到了图书馆去看那个黄灿华的这个禅宗大义，那上面说嘛，你参话头啊，得入无漏慧的时候，啊，这句话呀，我完全不同意。参话头能入无漏慧，我不同意。我那天解释了，除非这个人呢，前生的般若的善根特别的深厚。那今生的参话头有可能就是没有读经论，就像那个弟子佛似的啊，天生般若的善根特别的深厚，九众善多，所以遇见了小小的因缘就能得弟子佛道，这样是可以。但这种人见末法时代，相法时代，末法时代有这种人啊，我看不多，不是很多。不过我的看呢，我这话说出来当然有很多人不高兴，不高兴归不高兴，你读一读这个中观论述，即家乡大师的中观论述，你再读这个印顺拉法师的中观论述的讲义，你可以知道啊，没得正知正见的人能得圣道，有这种事情。下边啊，是你要欲入诸法实相啊，是法需改参念佛是谁？要我看不需要啊。以或是一直教导你阿弥陀佛会的，他因为你这个人呢，就这么念佛就好啊，没有杂乱的妄想。一心不乱的成就了，到寿命中的时候来接引你到阿弥陀佛，你在小行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可以得无生法印。或者是你许誓的善根很强，那么啊，见着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可以开示你般若波罗蜜的法门，那么你现在就可以得无生法印，那就由阿弥陀佛来安排这个事儿。你不要自己自作聪明，我现在念佛这么多啊，我可以开悟了吧？我看念佛是谁？我看不需要。所以呀、啊，以后是一直念下去，自然水到渠成啊。这就是看阿弥陀佛怎么安排了啊，就是契入诸法实相，可以这样子啊。三，念佛念到一心时，是否会变得笨笨的？这话是这样说啊。因为有的人呢精进勇猛啊，他少睡觉睡得特别少啊，但是这个你特别精进少睡觉啊，你就少睡觉，但是你这个身体不允许你少睡觉，你还是要打卡睡的，念念佛就打盹了，有的时候就是打跌倒了，有时就这样的。但是这个有的人呢，他那个心他非常勇猛啊，他就不顺着，我偏不睡觉，不睡觉的，结果变成什么呢？有的时候变成个懵懂，就是你说笨笨的，就会有这个境界出现。 这种啊笨笨的这种境界是在精进勇猛啊在生理上出现的一个现象，出现的一个现象啊。如果你说是念佛念到一心的时候啊，不应该有这个境界。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，这一心不乱当然有深浅的不同了、啊。如果要是深了的话啊，他可能不需要睡觉，他的精神呢一直是明静不动的，明明了了而没有一切妄杂念妄想，哪里说是笨笨的没这回事。而且他是特别的灵敏的，但是表现以外的现象呢还是很正，你和他说话他老半天答复你一句，是的，他说话不快，不是那样，但是那并不是笨，不是笨的意思。所以你要说是他真要是笨笨的，那个人还没得一心不乱，得了圣道，尤其是不要说得圣道啊，就是由外凡的位啊进入到内凡呢、啊，那是智慧越来越高明的境界，哪里说笨笨的？不过那个大智要义的境界也可以这么解释，但是呢，绝不是一般人不可以和一般人相同的，也不可以并论的，不可以那么说的。是连吃饭拉屎都不知道，不是这修行人他也有成就的，那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清明，知道的事情是更多的，不是笨笨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没这回事。那这个如果是这些事都不知道啊，那这个人有的问题了啊，这也有问题的。以或是一切如常而佛号不断的，一切如常反倒可能，他这个人得了一心不乱了啊，他还是保持正常，保持正常，一切还是正常，这反倒是好，表示是这个人有点修行。如果有一点修行就向人表示我了不起了啊，那也还是那就是有问题，的问题了。所以他保持正常而佛号不断，这也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他要是功夫高了的话，那他内心的世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看他在坐着念佛，其实他心里已经到阿弥陀佛国去了，他在听阿弥陀佛说法呢，你不知道的，不知道。你说是一定佛号不断，不是，那就不可思议。我们凡夫啊，右眼上你不能随便衡量的。是何谓法界藏身阿弥陀佛？其他佛是否也是法界藏身？这个法界藏身啊，这个藏字先不提哈、啊，法界身啊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。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这样的话，我这一次在清明寺讲没讲到这里哈。这个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呢，这个谁呀、啊？善导大师解释，他说这个法界是什么？就是一切众生的世界，一切众生啊，法界的一切的众生，这些众生啊是佛所度化的，这个身呢是佛是能度化的。他这么讲，那么天台智大师讲这个法界身，法界身是什么呢？就是佛的报身，就是法性身。这么讲，这个界也有地方翻一个性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十八界，有的地方也翻个十八性。那么这个界也翻个性，那么就法界身就是法性身的。这个法性身是怎么讲呢？因为佛的这应化身呢，来到世间呢，有父母的化身，也有老病的问题变化啊，也要入涅槃的这个事情。这个法性真是不变的啊，万德庄严的，没有老病死的，这是性，这个性是不变的，是不变的，是法性的。这个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藏啊，就是这个法性身里面呢 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个藏，法界藏，法界藏身，阿弥陀佛。其他佛是法也是法界藏身，佛佛道通，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又为何呀？凡是一切佛，阿弥陀第一。这就是这有一个发愿第一这种话，这个阿弥三世一切佛阿弥陀佛第一，这个居士是欢喜念佛的，这都是问念佛的问题啊。好，念佛好。这个三世一切佛阿弥陀第一这句话，在净土中啊，念佛念阿弥陀佛的人求生阿弥陀佛国，赞叹阿弥陀佛第一。好，应该佛佛道同嘛。不能说谁第一谁第二的呀，怎么说出个第一来呢？这个是按我们凡夫的心情来说，那么你我就是我的父亲就是最好的嘛，我的母亲也是最好的，就是别人的父母我不知道，就我的父母是最好，那就是这个种这样的心情也是合乎道理，也合乎人情哈。那我念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，我就应阿弥陀佛第一，这样也是。也是可以哈，但是可以另外说出个理由来。这个第一呀，不是说佛与佛比较啊，他们的道德有啊有多有少，所以有个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他念阿弥陀佛，栽培了很多的善根啊，我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啊、慈悲啊、护念呐、啊，使令我很有进步。所以阿弥陀佛对我来说是最殊胜的，这样讲的第一，也是我看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，合乎道理。如果按佛与佛来比较，应该是平等。好，这第五条，参禅念佛的人会不会成自了汉？啊，应如何防止？这个参禅呢，参禅念佛的人，在我们中国汉人的佛教啊，参禅也好念佛的人呢，倒不会称之了汉。因为啊，我们呢读阿弥陀经也好，读法华经、读华严经、读金刚经，读的一切的经论都是大乘佛法，都是劝人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呀。我们常常念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所以不会是成自了汉，不会，多数都是能够是大乘佛教的学者都会这样子，少数的人也可能会例外啊。他这种人多数有多少经验啊，就是他多少的呀和这个众生接触过，感觉到众生难度啊，他就不想度众生，有这种，有可能有这种想法。但是说是应如何防止啊，其实这件事要是真是防止的话呢，自己就是常常发愿就会防止啊。我现在虽然我没有能力度众生，但是我愿意我将来会度众生，我的道力成就了我会度众生，还是可以常常发愿就可以防止了。这忏悔是忏悔呀，祸你是业你还是苦，忏悔当然是啊，忏悔或业苦都应该忏悔。但是在人的事实上的情形呢，都是有罪的时候啊就忏悔，或者是某一种烦恼啊障道，常常有这种烦恼啊障碍自己修行，这个时候就是忏悔，是这样啊。所以实际上啊，应该是这三种都应该忏悔。忏悔以后啊，能否啊将烦恼种子消灭？如果你依般若经的道理去忏悔啊，啊就是无声忏啊，是有这个力量能消灭烦恼的种子的。如果你没有般若的智慧啊，烦恼的种子不受影响，你很难影响它。是以或是暂时扶助，这个话是这样哈、啊。如果你造的这个种罪呀、啊，我们拿罪来说，造的罪呀、啊，造的很严重，你想要灭它还是不容易，不容易。如果造了罪，而罪不是很严重的，那有可能会灭。 忏悔的时候有可能就最神殿的，是这样子哈。不死现行，暂时的这个忏悔呀、啊，使令这个罪业扶助，不使令它活动，这是有可能。你要诚心的忏悔，应该是长时期的忏悔，才能有这个作用。短时期多数有困难，短时期不容易，长时期的忏悔。但是你要受持大乘经论，你像你能够读诵了，受持读诵《华严经》了，《法华经》了，《般若经》了，都能灭罪。就这样说呢，你像你受持《金刚经》也是，就是多读诵。不要说是受持语言文字的般若没有用，不是有用，还是有用的。但将来呀、啊，因缘会遇时啊，还是会起现行。是的，这个罪要是只是不活动，没有灭它的种子啊，将来有因缘的话，它还会起作用，还是的，是的。但力量会减药，这也有可能，力量会减药也有可能，那就是影响了种子。这就看你长时期忏悔，有可能会减药。佛已断烦恼种子，既不会起现行，为何还会有头痛、三日、即马脉之报呢？这是有这个事情。佛释迦牟尼佛啊，在我们2500年前来到我们这个世界，有着一共有九种烦恼啊，有着九种的事情，有头痛的事情，有马脉之报的事情，是有这个事，是有这个事啊。这就是你说这个道理啊，烦恼种子、啊、都已经灭了，不只是烦恼种子，连那业罪业的种子啊，或业苦的种子都已经清净了，为什么还有头痛啊？马脉之报的，这个是在《大智的论龙树菩萨》有解释。不菩萨的意思呢，这是佛的慈悲，并不是佛还有罪没有灭，佛还有罪业的种子在那里。要有罪业的种子在那里，那他不能成佛的。所以就是佛的慈悲示现这件事。示现为什么要示现这件事呢？《大智的论》上的解释啊，就是为了这佛教徒。啊，佛灭度以后啊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佛教徒的问题，我们的世界佛教徒也就是一个出家的佛教徒或者在家的佛教徒啊，在家佛教徒或者是有病了啊，怎么怎么地啊，很苦恼啊。那么在家的佛教徒进来，你们呢出家这么多年呐、啊，修修佛法，又是戒又是定又是慧，为什么都不能灭你自己的罪，你还这样苦恼呢？就会这样问这个问题。那么这时候一个佛，我这个比丘这位大德就会说，佛都有九恼，佛也有头疼啊，佛有背痛啊，还有这些事情嘛、啊、还有是啊，到城市里去托钵乞食啊，空钵而还，空钵都没有乞到食啊，还有这个事情，何况我们生死凡夫呢？就这样子啊，使令这个末法的这个佛教徒啊，或者非佛教徒啊，对于这个佛教的必求必求，你出家人呢能够原谅一点呢，就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是这样解释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第二意思，警告众生不要造恶事，恶事不可做，恶事要做就要受报的呀。你就是经上也倒说得很明白，我把这句话说完哈。经上说啊，什么叫做定业，什么叫做不定业啊，不是做这件恶事啊，叫做定业，就是这件恶事你造的时候啊，明明白白的，你很欢喜的去做这种恶事，把这件恶事做成功了，做成了心里很欢喜，这就是定业，将来就是一定要受报，就是要受报的。如果做这种恶事，你心里也不是太明白，还不愿意做，但是另外有力量啊， 另外有一个大的力量逼迫你不做不行，勉勉强强的也不欢喜勉勉强做的，那么这个不一定受报，不一定受报。但是在涅槃经上说呢，就是啊，佛教徒啊，就是刚才也说了，如果你能修消这个戒定慧啊，般若波罗蜜啊，有可能最后还是能灭多少，也可能变成了不一定受报，可能转重为轻，可能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啊，烦恼种子都已经断尽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个头疼？佛还会头疼的麻脉之道，佛完全是没有这个祸业苦的啊，现行种子通通都清净了。这为真是可怜慈悲众生，是示现这件事，不是真实的。而且这是佛来到人间示现的化身，不是佛的那个真身法身的事情。佛的真身绝对没有这个事情。人死后有中阴身，其日一变，其他五道众生啊、死后是否也有中阴身，也是其日一变。是的，其他五道众生也有中阴身，也是有的。不过有说这个无想啊，这个是空天，就是无色界天的啊，空无边处天，实无边处天，无色有处天，非彼想处天的、啊，没有中阴身，他们没有，就这么说。其他的一些众生都是有中阴身的，都是有。这个七日一变啊，其实就是七天一死，他七天他就得死，死了但是又化现出来。如果没有因缘呢，得果报，他再化现出来中阴身，中阴身是化身。这个问题是很多哈，还有很多。今天呢，现在八点三刻，明白？明天讲，明天那么们还有一个讨论会。
刚才那个我们的方丈和尚所讲的，我们的福报请到这个远从美国来的那个妙境老和尚呢来给我们主持，所以说呢我们很感谢很感激。我想这个是用言语没办法来表达的，那我们现在呢也只有用我们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主席和尚，给我们一个在临我们临走之前呢，给我们那个再简最简短的一个简单扼要的一个开示。阿弥陀佛。
这个本悟法师他的智慧圆满，所以他说话也圆满，我们也应该用掌声呢表示谢意。香山大和尚开示里边呢，说到他以前去坐禅的事情，是在淡水河的旁边，是在哪里哈？他在哪里？在坟墓里。那第一次好像有蛇从树下来那追他，第二次说是有灵火有鬼来干扰他。这可见呢，我们今天呢也不是在河边，也不是在坟墓，而是在这个大宝楼阁里边。在这里边呢也没有毒蛇来追逐，也没有鬼来干扰啊，所以我们呢从这里应该感觉到这个大善知识的恩德无量无边了。我昨天答应了，就是回答的问题还剩下来好多，就今天回答的问题我没有话要讲了。还有一句话我要讲，就说是我是有福报的人， 所以能够在这里啊和各位在一起学习禅，是这样意思。他并且大和尚也好，将才的本悟法师也好，一直赞叹你们各位有福报，就没有说我妙净有福报。现在我自己说我也有福报，能和各位在一起学禅啊。昨天答复的这位是谁？是哪位居士写的？静宪是法师啊，啊居士，静宪居士的问题，我答复了八条，现在是到了第九条，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反闻闻自性，请问法师。自性如何反闻？这在这个《楞严经》的耳根圆通里边呢，说的倒是很详细的。现在要简单的说一下好了，就是我们的耳根呢，发出来这个耳识啊，去听声音。听声音，听到声音之后啊，耳识是一刹那间就结束了。